帮咗过嚟。跟住我叫佢翻翻嚟我身边嘅时候，我觉得啊，我个生命唔同咗，睇个事亦都唔同咗，我价值观亦都唔同咗，自己心灵上面嗰个治疗嘅过程里边完全都唔同晒咯。以前所遇到嘅问题啊，所有嘅嘢啊，我都可以将佢一切忘记晒。仲喺我自己基督徒嘅生命里边，我遇到其他啊朋友啊，或者有呢啲同样嘅问题嘅时候，我亦都同样系将我自己有咩嘅当中有领受嘅同佢分享。啊，话俾佢听，啊，我自己生命啊，点样可以啊，由一个啊迈向死亡嗰时候，跟住去到重新再次啊，生命里边再改进，完全唔同晒，咁样同佢分享啦。呢，这个就系我自己嗰个生命嘅历程嘅改变啦。
咁我一定要三分钟。啊，我叫曾湛光。其实呢，我小学的时候在基督教学读书都有接触到，啊，基督教啊，假期圣经学之此类。我对基督教当初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感与不好感，喜欢回假期圣经学，因为有东西玩有东西吃。但是在经历里面呢，经历到那个基督教学校里面的先生，尤其是一个老师，谢老师对我影响很深，因为他很关心学生，很爱学生。但是一路中学也都在基督教学读书，但都覺得平平無奇，一路都未有機會信主，有時間中仲同啲同學仔取笑啊，嗰啲信主嗰啲咩人啊，整蠱啊佢哋添。咁但後屘過到嚟加拿大讀書，喺大學裏邊，咁有一年啊冇乜嘢做，咪去到冬令會裏邊。咁咧當講完講到罪嘅問題嘅時候咧，嚇唔知點解突然間自己好似覺得係，原來自己都唔係好叻，亦都有好多罪嘅，啊思想上好或者行為上好。咁咧就喺眾人面前咧，我都好奇怪，男人大丈夫去到嗰度咁啊，流住眼淚咁行出去台前邊決志。咁咧，我嘅感受就覺得係人係有罪。以往我自己可能唔記得，但係當嗰啲牧師講到聖經裏邊嘅標準罪嘅標準嘅時候，同埋真係自己諗啊自己真係所犯嘅罪裏邊嘅時候咧，自己覺得人真係好慚愧。以前覺得咧係人之初性本善，咁後屘喺當時我覺得啊，原來人都好多罪污，咁啊自己喺神面前祈禱求神赦免我罪之後咧，咁咧就一路咧個心境開放好多，舒服好多。咁但係咧對神嘅認識都唔係好深，即係懶懶鞋嗰類嘅基督徒。咁但係漸漸有機會繼續翻教會聽下聽下，跟住咧就更加參加教會侍奉各方面，哇更加喺查經班裏邊更加原來知道哇原來神咁真實嘅。聖經的話語是這麼寶貴的，於是會對自己有影響很大，將自己的思想、言語、行為各方面都有很大影響。當自己繼續在神的話語裡面學習進心的時候，哇原來還有很多東西很厲害很靚很正的，於是越追求越深，越追求越深，越覺得祂是真的神。所以對自己現在的生命改變都很大，對自己價值觀、各方面，雖然自己做開生意、有很多事務要做，但我覺得咁人生又为乜呢？咁样，如果我哋唔追求呢个咁至善至美嘅神嘅时候咧，咁其实我哋损失好多。咁于是我都自己放弃咗一半嘅生意，咁入咗神学院读紧 part time， 咁希望神都有机会继续用自己喺佢国度里边。啊，呢个我见证。
480秒啊！我是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啊认识主的。那么其实有三个原因是我接触了这个基督教。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到大学了以后，就是在人生这方面的一些思考。那么我记得有一次在学校的时候，别人都去自习去了，那晚上我自己在学校的那个外面的阳台上看着天上的那个月亮，在思想我这样的读书的话，那我在大学毕业很顺利可以找到一个工作，那么结婚，结了婚以后生孩子，那把这个孩子养大，养大了以后呢，等他结婚的时候也差不多到我该退休的时候了，那退休了以后人生就快要结束了。那我想这样的人生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有什么样的价值，这个得不到答案。第二个呢，就是我到了大学以后呢，我们那个是等于是一个很高等的学府，以为是一个一批很优秀的人才聚集的一个地方，结果没有想到到了大学以后呢，就是还不能够凭着自己良心来做一些事情，就是我们就是在宿舍里边有8个人坐在一块儿，那刚好我们那里很多人都是从东北来的啊，这性格各方面都比较野心比较强，所以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啊流行起来开始偷自行车， 互相比偷自行车啊，那就专门研究那个聪明的脑袋都用在专门研究怎么撬锁，最短的时间里面把那个锁给撬开。那我在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但是我自己呢却拒绝不了或者是判断不了这个的错啊，所以道德观价值观这方面有一些危机。那么第三个原因呢，就是89年的学运，这给我的冲击特别大啊，就是在那个冲击当中是我思考很多的东西，这个社会到底怎么回事，这个背景到底怎么回事啊，很多的问号，很多问号。那么在那个之后，就89之后，我就开始寻求一些答案。那么我所接触的就是宗教，那我们学校当时刚好有开设一个选修课叫世界三大宗教。那我在修这个课的时候呢，哎，渐渐听到一些声音和一些老师讲课的内容是我所过去学习的不一样。哎，宗教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那么单单用一句话人民的鸦片可以总结的啊。所以后来就想亲眼去看一下，所以呢刚好有一个朋友，他是经常去教会，但他不是基督徒，他去那里交朋友，所以我就跟他一块去了那个教会。就去了以后呢，第一天我就参加了他们这个查经班。那么一去那个查经班呢，都是大学生在当中。然后我一去了那里以后，那个带领者就给我们留作业，回去以后抄圣经。那我在抄圣经的时候，一句话一句话抄写的时候呢，就要思考。那一思考的时候就不理解。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这句话思想了半天，怎么想也不明白到底什么意思。然后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其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我第一个背的经文，我一直思想这句话，但是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就这样大概是一个多月，而且我非常的热心在这方面。结果一个多月以后，在抄写圣经的时候，一句话一句话对我的整个人就改变很大。那么在一个多月以后呢，就是刚好遇到有一个人再一次给我传福音，因为我第一次去教会的时候也是有人给我传福音，但是我拒绝。但是一个月之后，抄起了那么多圣经之后，当他给我传福音的时候，他就是用四粒那个小册子，那我当场我就接受住。我接受住以后，第二天我的整个世界观人生观就开始改变。我看见外面的天空，我看见那些树木，我看见周围的人都改变了。我从来没有注意过那些东西，从来没有过那个小草那样的绿哈，从来没有注意过那个树木那么的美。然后我就开始传福音，然后同时对我的人生观这一方面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答案，也是更清楚从罪恶的这个角度认识到这样的事件它根本的原因是在哪里。然后我自己过去的一些这个抽烟喝酒，这个是我们的必修课。但是当我信耶稣以后呢，有一句话就是很抓住我的心，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那当这句话一来的时候，马上这个烟和酒就戒了。那烟酒戒了以后，朋友们就是在一起坐着的时候觉得很奇怪，他这样问。那那个时候我就说我是基督徒。哎，他就说基督徒，那基督徒为什么不喝呢？这样子就可以有机会做这样的见证啊。所以说我自己信主以后，也就生活方面和思想这种世界观价值观这方面有经历过很大的改变，也给我的人生真的是一个极大的改变。可以说是我信主以后这几年的经历比我信主之前20年的经历还要丰富，这是我的见证。
谢谢。好，这个代表我们作为一个父亲。
我是来自大陆啊。那我大学毕业以后呢，就进到一个外贸公司工作。那因为在那样的环境里面，慢慢的就刚开始是很单纯的，就是觉得好像是大学生啊。那后来进到公司里面，慢慢的跟大家在一起，就开始沾染一些不好的一些习惯，就是生活方面就变得很糜烂，可以这样讲。所以到后来都没有办法自拔，我自己也觉得很痛苦。然后那时候就是觉得生活没有目标，没有方向，也没有意义，看不到任何的意义。那开始是好奇了，觉得跟大家在一起要认同嘛，跟大家认同感啊，跟我们同事啊在一起。但是慢慢的就 觉得开，那就后来一段时间又觉得很有意思，啊，我们成天都在外面喝酒，啊，玩耍，啊，作乐，反正就是这样，啊，常常我可能有一年的时间，有半年都不在家里面，都在外面，那父母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啊，就是这样。那到后来的时候，就觉得这样的日子没有意义，但是没有办法摆脱，啊，我曾经变得就是说，我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说你喝醉了，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说，我再也不要了，我不要这样的生活，我要改变，因为很痛苦，喝醉了的感觉是很痛苦的。我说我不要了，但是晚上朋友一个电话来了，又去了，所以就是这样，所以就在那样的循环的里面。那后来我结婚，那我太太一年以后呢，我太太有机会到美国来，那我们之间的关系，因为我这样的生活，还有因为我们彼此的啊背景，还有各方面的不同，也发生很大的冲突。所以那个时候面临一个选择，要不要跟我太太离婚？因为他到美国来，那他一直要我过来，但是我就在想，我这样去了以后，我能够做什么？我能够怎么样生活？那我跟我太太这样的关系，我们可以维持吗？很大的 question mark。所以那个时候我很犹豫。那一直到半年以后，那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我觉得我也需要换一下环境。我想也许换一下环境对我有好处。所以我就来美国了。我记得是95年的，我12月25号圣诞节那天来到美国的。那我太太那时候之前，她半年之前就来了美国，在 UCLA 做访问学者。那接触到一个查经班，在 UCLA 有一个神州团契，那她一直去参加。然后正好那年在有一个福音营在山上，那我当时我还没有拿到护照，他很有信心，就为我定了，就是我们两个一起去参加福音营的床位都定了。那正好是新年的福音营，大概是31号到2号或者怎么样，30号好像是这样，我就上去了。那我就跟他一起上山了。上山以后听了，头一天听了，我不是很明白，但是我觉得很激动，我觉得那种温暖和那种渴慕的那种感觉抓住我。我觉得这是我要的那个东西，我要的那种改变，虽然我从来不知道会是这个样子。所以那天晚上我就跟我太太说，我说我要信耶稣。我太太都不相信，看着我，因为她认为我这种人要信耶稣的话是最难的，但是她没有想到。所以我自己到美国5天以后就信主了。那第二天这个苏文峰牧师当时也在跟我谈一些，但是我现在想起来我还是不明白，我还是不怎么懂。那一直到我受洗，我4月份复活节下来要受洗的时候，我才开始懂，开始明白说救恩是怎么一回事。那没有，不要，我不需要人来告诉我罪是怎么回事，因为我自己体会很深的，那种陷在里面的那种感觉是很深的。我甚至有一次我差一点就吸毒，我一个朋友给我吸，但是你知道第一次吸毒的人是他受不了的，会吐出来，那我正好吐出来了。所以我就怕了，我就说算了 ，no， 否则的话我可能就陷进去了，就是那样的一种状况。那后来我当然不用告，但是有一点，我就是觉得说，耶稣他来在十字架为我们死来救我们这件事情，不是一个人的观念可以思想出来的，因为没有人可以思想到这样的事情。我自己从前也思想过很多这样的一些，我也寻求过，就包括佛教或者别的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一点来讲。是没有一个人的思维，人的可以去 reach 到的，一定是从神来的。所以从这一点我才开始转过来。所以信了主以后，我整个的改变了，我的烟酒全部戒掉，戒烟是很厉害，我以前抽得很厉害的，两包大概每天这样子，但后来就戒掉，跟我太太的关系慢慢的改变，所以后来就完全转变过来。这就是我的一个见证。
谢谢。每个都好，很好的参与啊，都是5分钟之内的。
Good。我想 Daniel 如果你不介意啊，我就想用 Daniel 的那个见证做个例子啊。你们觉得 Daniel 刚才所讲的个人的见证啊，那种的特别吸引你的是哪一方面？特别吸引你的？
Thank you. 感受他敲那个锁。
OK。
知道是不对，但是还是要。
啊，信主之前的光景里面。OK。如果一个不信的人听见他的见证哈，你觉得他对他的见证感受怎么样？还没有信主的，他懂得信吗？没有天经，没有信主的朋友听到他的所讲的，他懂得。如果我要像他的话，我会怎么样去做？有个特色的，他的见证里面有个特别的特色。OK， 好奇的心。
佢都可以揾得到有啲人生嘅嘢嘅时候，可能教会都有喎，我都试下去拉。
因为看见他讲的就是很大的一个，有 intellectual 的改变啊，那个很清楚的。还没有其他的，因为他的对象是对非信徒嘛，所以他当中啊有一些特别的，可能会带出福音的。
我觉得他这个问题，就是人生的问题。
Okay.
我这里生出来是为什么的？这个问题是很普遍的一个问题，每个人都会想这个问题，但是他们都知道这个答案，他都不想了，就放弃这个问题。我觉得你continue to think about that， 就可以相信这个世界上是有一些你不能解释的问题，是从主哪里来的。你在
圣经
里面可以找得到这个答案。
啊，你看他所讲的都是与普通人所经历的，都同意的感受，然后他最后再讲，他说从圣经里面可以找到答案。所以他当中他讲圣经信主的时候，他用什么？信主的经历，他用圣经，神爱世人，真的，然后用也用什么？身体是圣灵的殿。信徒就我信徒当然是明白，但是不信的人嘛，他觉得哎，圣经有几人讲？如果他信主，他愿意信的话，他就晓得他怎么去信，因为圣经讲这些东西，不是只是你个人所经历的，所以我相信你的，那所以我就是信主。他相信你所讲，因为圣经对你的感受，整个福音的无论内容也好啊，哪个方向好，都给。不信的人都听到从心经里面说出来的。如果再多加了一些，就是说我怎么去信，就是因为有罗马书十章九到十节讲啊，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讲的话，一个人得救是百福信，这样子的概念呢，福音的概念更加清楚。但是最有利的，我觉得一个比较人生的摸索，跟他用心经的比较，完全就找出了答案出来。很多人都觉得很好奇啊，哦，我也看看怎么样。他们两个都在国内里有很极大的对比，是不是？我们在国外啊，没有像他们这样的对比，因为他们受是无神论的教育，跟我们在香港长大了是重坏的，接受教会的事情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对他们来讲是完全的价值观的改变。所以他的坚持中有力量，我想就是解决。而且加上心境的话，一个成为一个很大的对比。所以我们不需要做什么有口才的一些的传道也好，什么有恩赐，在讲我们的经验，加上圣经，这样子的布道方法是每个人都可以的啊。因为我想当然也其他的很多不同的布道法，福音桥新生命的新生活来一个五大奥秘，你都是一定律啊，还有其他的都可以用。那起码这个是个开始，大使命的开始，就一定要传福音。好了，你都回到弟兄问的问题了，布道跟培训哦，怎么去跨越这个桥梁呢？啊，如果靠人个人的魅力，就要看他的 personality。再看了过去看他的什么 introvert， 就是嘛 very limited， 是不是？就是好像 depend on certain individual， 只是靠几个人，而且在心里面好像有讲恩赐的事情，但是传福音门徒训练的教人做主和门徒是每个信徒都要做的嘛，那只靠哪几个人怎么办？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答案。所以从不同哈，从历史来讲哈，从教会的聚会啊，教会的崇拜方式啊，教会不同的一些的状况，我们觉得还是需要一个系统来帮助信徒怎么去跨过这个恐惧，来进到培训门徒训练里面。系统最需要是什么？好像教会最需要什么
？Leader，
工人啊，系统也是需要工人啊。系统是只要找一个比较 analytical mind 比较好一点的，从圣经里面多看几个参考书，写一本书啊，这个还可以。但是你要带的话，这个要花功夫。但是如果你不开始，永远没有人带，所以这个 material 成为一个工具了。我不晓得你们在教会里面所带领的有没有需要做写的东西还是讲的。我觉得我们看工具哈，如果是 reading material 啊，是个人的这培养啊，这个不错啊，愿意阅读的不错，念完了放在书架里面。但是如果你要训练的话，你一定要找一个 transparent or transferable， 能够传递，一个能够可以取代的传递性的系统。新生命信仰在国内这样子被神所用，原因不是因为他所讲的真理是比其他的高，是因为他的 transferable 很强。 transferable 很强最主要的原因是又简单但是又真，而且也很容易将那中间的意象 vision 讲出来。所以如果我们要从大使命跳过这个恐惧，要从布道跳过去到那个培训呢，我们要选择一个很好的工具，比如说在一个决定的地点，无论是家庭也好，教会也好，一个机构也好，就在那个工具里面拼命的去找备战的。我们讲到这一点有点好像与圣经有点冲突哈，因为工具还是终身啊，还是需要的人有生命的力的时候才能够将这个工具美化。好的工具如果没有一个生命的领袖也是没有用。圣经每个总店抽柜里面都有一把，是不是？但是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看得懂？不是，要几个人在心里面预备好圣灵所带领他去到这个信主的场面。但是起码工具在，如果连几个工具圣经都没有的话，信耶稣好像国内信耶稣一样了，要靠神迹看奇迹不晓得从哪里来，我看见光，我才能穿白衣的人，我相信这个人的名字叫耶稣，我就相信，因为当时情景是需要这个，这没办法。但是如果真的是很扎实的一个信息，应该是从神的话语出来的，是不是？所以圣经成为信耶稣并敬拜的一个工具。同样我们在做这个培训里面，以前我们的机构创办人Dawson Trotman 他讲过一句话，什么工具都没有用，最主要的是这本圣经这个圣经是最好的工具，这个是需要一个有生命力量的领袖所带出，带他们去查经，进到圣经里面去让神的话语来喂养他这个是也是 very selective 了因为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有一个教导的恩赐，怎么去这样理解神的话语，是不是？就需要一个 some kind of training如果你靠灵修跟自收来读也是好的，但是有很多人不是怎么这是可能还是 general 还是乱来的，就是如果好像我以前就被门徒训练之前我最怕是什么？最怕来个时间表要钱，哎呀，我是最怕这个，我一天做事都好了，还要钱什么时候4点就要做什么5点，那是因为钱的缘故，帮助我的 mind， 帮助我的理念。 有纪律的，我晓得什么事情是重要，什么事情是不重要的，我都可以选择。然后呢，在这个工具里面呢，啊，可以帮助我。我本来不懂，但是有白纸黑字的缘故，我起码这样子的概念传出去的话，我可以啊啊，我英文是 make sure 啊，我可以的什么确定，我所训练的人他也会训练下一代。理解这个懂吗？我们开始很辛苦，一开始我面对400-500个会众，没有可能。但是我开启两个，可以吗？可以，找两个比较中心、比较跟你谈得来的，做生意的，呵呵，这最高，就是 language，same heart，same compassion。然后我们开始啊，就是用个工具啊，为什么用工具？因为可以 transfer 啊，训练他们哈，啊，每一刻啊，要怎么去做，怎么去教，怎么去祷告，怎么去查经啊。半年，你所训练了两个，他们都领袖了，他们也感动了，他们也是 convicted 的，他们讲的 language 也是一样，他也找他们的人，他们也找两个啊，一年。本来是三个人，就变了什么？再加六个嘛，就变了九个人。然后半年之后，一级讲，两年、三年就有几十个人，把他教会，把他培训就没问题了。如果我们从一个很小的角度去看一个很大的图画，那个恐惧不得了。但是我们晓得这个 vision 在，但是我们的 process 有，就是靠 multiplication， 这些恐惧就不用怕。我只是针对一两个而已，然后我就拼命的啊，尾声的再接两个生命里面，放在时间培养他们啊，无论是不要给自己太压力，不要当因为我们是训练人啊，是老师，所以我们就一定要做完成人，我什么都要啊，都要好，这是一个 role model 啊，就是 transparent， 是透明的，啊，也晓得我们每个人都是靠神的恩典来行。每个人都有软弱，但起码我的心是向往耶稣基督。我起码有什么过犯，我愿意爬起来，就从耶稣恩典就在跑。跟你的人呢，啊，就是不是听你所讲，是观察你怎么去面对你的信仰。这样子的话，他们就 pick up 很多很多从生命里面发现，不要给自己压力。我们都是不完全的，是不是？那起码我们的心有的话，耶稣基督啊，人家会讲了，圣灵会帮助我去做这个。所以我们从小开始有个大图画啊，大图画什么？大使命，使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不是信徒。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应该出外传福音，应该是将人带到人面前去叫人去跟随耶稣。那这个大图画太大了，我们就有一个 process。从什么开始？从自己开始，找一两个人在教会里面开始做。如果在教会里面有啊，做领袖的领啊啊，做执事啊、牧师了，更加容易。所以我们在香港啊，在推这个东西，也是特别针对牧师。信徒的话，我们没有这个时间，但是牧师的话，一天这样几个道理，这样几个很纪要的一些的啊建议啊，都啊就是给他们。push 一下，然后给他这个工具，你就按着这个工具回教会开班。有个教会大概七年前，一个工程师哈，他对门徒训练很有负担，他去到个教会大概200多人的教会，觉得好吧，我就开始做嘛，就从两个人开始，然后七年之后，他的教会被他训练的有100个，七年真是蛮长啊，100个也是不太多。但是教会增长到600个人，这100个信徒都可以做他七年前所做的东西，你看培训有希望。如果这个教会客人去到500-600，没有人做去培训，只是布道的话，你就麻烦了，牧师就忙得不得了，执事也是忙得不得了，做人的事情多过做灵里面建立的事情。所以从这个小点开始的话，这个大图画可以实现的。我不晓得有没有可以给你一点点解答来说，没有 fast food 这个快餐的一个，但起码有个 process， 有过程。
从一两个开始，有一个工具。如果你是对茶经很有得着的话，就用心经。但是你要晓得你所训练的人嘛，你懂得怎么去。This is the point。不是说心不好，不用，但是你懂得有没有方法 structure， 给你训练的人嘛，有一个很清楚的，他可以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去训练。所以教材可以将这个 structure 放进去。来将大使命信徒成为主的门徒的概念有系统性的去摆放上去。你觉得这个可以建立吗？教材的
我想从小开始学校，像一个布教会后有几十会马上就觉知，那你怎么办？有30-40怎么带领他们，怎么培养他们？如果你从小开始几个人一起就读圣经就分享，他们的信就不会带领更多他们的朋友来参与，所以从小开始就比较好，而且比较深刻，比较周到，深刻比较周到。因为我们都想数之后人多就好，但是如果太多也有麻烦。
还有从你的问题，从你的分享当中也可以看到一个问题如果你有30多人信主这个布道会之前没有足够人去栽培，这个布道会当中安排一定有问题，是不是？你希望请一个讲员管很多钱，安排很多工人去跑安排，但是忘记栽培人，好了，很多人信主了怎么办？无私是你了我们做完我了，这个都是你牧师就麻烦了，所以你哦 ，OK， 四十多分钟，好啊，今天的可能也讲到这里哈，明天我们就会进到祷告，我们祷告，好，我们就结束今天的时间了，好不好？请 Daniel 为我们做个结束。
亲爱的父神，你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这是每一个信徒所领受的一个使命。主啊，让我们不单单成为一个信你的人，也能够成为一个遵行你命令去行的人，也在华人教会里面，在中国学的基督当中兴起更多对大使命有回应的这样的基督徒，在这里训练众多主的门徒，使他们将来也能够参与收割庄稼的工作。愿主你祝福，求主也继续带领杨牧师，能够在明天的时间也能够使我们领受更多丰富的能量。愿主你亲自引导祝福，也帮助我们学习如何的来借着一个系统性的资料来从事门徒训练的施工。
是的，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